在汤姆·布里尼说到这里，汉斯·卡斯托尔普忍不住插话了。他问，根据可靠的记载，普洛提诺曾以拥有肉体为耻，而伏尔泰曾以理性的名义抗议里斯本丑名远扬的地震，他们的问题应当怎么看？难道也是荒谬的吗？也许说得上是荒谬的，可是只要人们对一切好好考虑一番，那么据他看来，荒谬的事也可被人们看成是理性上值得尊敬的东西。由此看来，哥特式艺术荒谬的违反自然的性质，也像普洛提诺和伏尔泰所持的态度一样，同样值得尊敬。因为这也意味着从天命和事实中解放出来，同样有一股不可屈服的傲气，他在那愚昧的力量以及自然面前拒绝让位。拿夫塔听了失声大笑，声音颇像以前提到过的破碟子，最后咳了一阵子。塞塔姆布利尼花言巧语地说，您说话这么俏皮，可冒犯我们的主人了，而且对刚才吃的贵重的蛋糕显得忘恩负义。难道感恩不正是您的长处吗？这里我假定感恩的实质在于对所接受的赠与能好好利用。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这话有些惭愧，于是塞塔姆·布里尼又惺惺作态地继续说下去。大家知道您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工程师。尽管您怀着亲切友好的态度嘲讽真善美，但您还是真爱这些的，对此我毫不怀疑。您当然知道理性对自然的反叛，只有一种称得上是值得尊敬的，那就是以人类的尊严和美为宗旨的反叛，而不是其他。其他的反叛好歹会招致耻辱和堕落，即使并不存心如此。你也知道，我后面的那件艺术品得以问世的那个时代，曾是多么惨无人道，其扼杀生机的程度令人难以容忍。我只要让您记住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宗教法庭审判官就行，比如说嗜血成性的康拉德·冯·马尔普，他是一个卑鄙无耻的神职人员，动起肝火来会把妨碍超自然统治的一切力量通通剪除。您可远远不是这样一个人，总不至把宝剑和柴堆誉为爱人类的工具。
可是整个机器都为此服务。
拿夫塔说，
宗教法庭借此清除了世界上一些不中用的市民，教会使用种种惩罚甚至火刑和逐出教门，以拯救灵魂不受永恒的诅咒，而雅各宾人的杀戮欲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请允许我说一句，任何以苦役和流血为目的的司法机构，倘若不是以来世的信仰为基础，那真是混账透顶，愚蠢以极。就人类的堕落而论，这种堕落史恰恰与布尔乔亚精神的发展史一致。文艺复兴、启蒙思想以及19世纪的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对人类并未留下，一点也没有留下富有教义的东西足以促进这种堕落。例如近代的天文学已把这个地球是万物的中心，也是上帝与魔鬼为了赢得他们垂涎三尺的创造物而争斗不已的庄严的戏台，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小的行星，因而人类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暂时就寿终正寝。而占星学即是以这种地位为依据的。
您说暂时？塞塔姆·布里尼恶狠狠地问，说话时的态度就像一个异教徒裁判官和宗教法庭审判官在审问罪人，让陈述人只想到自己无可争辩的罪状而无法自圆其说。
当然是这样。几百年来，
纳夫塔冷冷地断言道，
要是什么都没有搞错的话，人们始终面临着拯救经验哲学的任务，在这个范畴内也是这样。这一任务现在已在积极展开，哥白尼就要被托洛米打倒，太阳中心说日渐遭到学术界的反对，后者的所作所为也许会达到目的，科学将受到哲学的驱迫，使地球重新恢复固有的种种尊严，教会的教义就想为地球维护这种尊严。
怎么？怎么？学术界的反对，受到哲学的驱迫，要达到目的？您在宣扬什么样的唯意志论？没有先决条件的研究，纯粹的知识。先生啊，与自由如此息息相关的真理何在？自由的寻道者呢？您想设法使这些寻道者成为地球上的罪人，而其实他们却是点缀自由花冠上的灿烂的星星。塞塔姆布利尼先生提起问题来总是滔滔不绝的，他坐得笔挺，正气磅礴的话像子弹一样嗖嗖的一句句射向矮小的纳夫塔，结尾时的声调高亢激越，人们不难听出他多么富于自信。满以为对手听了他的话后只能面红耳赤的不置一词，无以为答。他谈话时手指间本来夹着一块中空塔状蛋糕，此刻却放回到碟子上，因为在提了上面的问题后，他已没有心思要蛋糕了。纳夫塔用一种令人不悦的镇静神态回答说，
好朋友，世界上没有什么纯粹的知识。教会对科学的见解可以用阿古斯丁的话概括起来，这句话是我信故我认识。这种见解的合理性是绝对无可争辩的，信仰是认识的关键，而理解力却是次要的。您那没有先决条件的科学无疑是神话，这不过是一个信仰，一种世界观，一个理念。简而言之，意志是经常存在的，理智的任务就是阐释它，证明它。任何时候以及任何场合，结果总是这么一个问题，这就是要证明的，甚至证明这个概念本身。从心理学角度说，包含着很多唯意志论的元素。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一些伟大的经验哲学家一致坚决地认为，凡是神学上谬误的东西，在哲学上不可能是真实的。如果您愿意，我们对神学可以暂时撇开不谈。可是人道这个概念，如果他不承认哲学上谬误的东西在自然科学上是不可能真实的这一点，就不成其为人道了。宗教法庭指控伽利略的论据在于他的理论从哲学上看是荒谬的，再没有比这更令人信服的论据了。
哎，事实证明，咱们可怜的伟大的伽利略所提出的论据毕竟更有价值。
不，让我们认认真真地谈一谈，教授，在这两位专心致志的年轻人面前回答我的问题吧。您相信真理吗？相信客观的科学的真理吗？追求这样的真理是一切德行的最高准则，而它对权威的胜利则是人类精神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从塞塔姆布利尼那儿掉过头去望着纳夫塔，汉斯的脑袋比约阿希姆调转得快。纳夫塔答道，
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得到的，因为权威就是人，就是他的利益，他的尊严，他的幸福。 在权威与真理之间不会产生什么冲突，他们是一致的。
那么依您看，真理是
对人有利的，就是真理。自然是概括性的，包含在人中间的，它只是在一切自然中被创造出来，而一切自然也为它服务。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他的幸福就是真理的标准。不从实际出发奢谈人的幸福观念的那种理论是毫无意义的，他不承认真理的价值，因而是不能容许的。在基督降生以来的各个世纪中，人们一致认为自然科学对人类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仅是坦丁大帝曾选派拉克坦修斯做太子的师父，拉克坦修斯曾经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他知道尼罗河起源于何处，物理学家对天空在胡诌些什么，他将获得多大的幸福啊？您就给他一个答复吧。我们偏爱柏拉图的哲学胜过其他哲学家，正是因为他所涉及的不是对自然的认识，而是对上帝的认识。我可以向您明确无误地说，人类又回过头来信奉他的观点。不久我们就可以看清，真正的科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寻求这种不可救药的认识，而是彻底扬弃一切有害的东西，或者理念上毫无意义的东西。一言以蔽之，是宣扬本能、节制与选择。有人认为教会为护黑暗而摒弃光明，这种想法是幼稚的。教会对无条件地追求纯真实的现象，也就是不考虑灵性、不以拯救人类灵魂为目的的那种追求不屑一顾，并公然宣称要加以惩罚，而把人类引向黑暗，且把他们愈来愈深地陷在黑暗中的，正是那种无条件的非哲学的自然科学。
您在宣扬实用主义，塞塔姆布里尼反驳他。这种实用主义您只能搬到政治方面去，让他那腐朽的全部本质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对国家有益的乃是善良、真理与正义，他的福祉、他的尊严和他的力量是道德的标准。好，这样一来就为每一种犯罪行为敞开了大门，而人类的真理、个人的正义以及民主，他们不知会落得如何下场。
我在论点上加上少许逻辑吧。
纳夫塔打断了塞塔姆布里尼的话。
要么托洛密和经验哲学家是言之有理的，这样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就是有限的了。于是神是超越宇宙的，神与世界俨然对立，人的存在也是二元性的。他的灵魂问题的实质在于感觉的一方与超感觉的一方之间的冲突，而所有社会性的问题都是次要的东西。只有这种个人主义，我才承认它在逻辑上是首尾一贯的。要么您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天文学家说的是真理，而宇宙是无限的，这样就没有超感觉的世界，没有二元性。来世包含在现世中，神与自然的对立消失，人类的个性也不再是两种对立的原则相互斗争的舞台，而是和谐的、统一的。因而人类的内在的斗争仅仅存在于他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这样国家的目的就披上一层异教徒的色彩，成为道德的规范，两者必具其一。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